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感谢主，我们在复活的主日，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我们聚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爱我们的主，在我相信星期五我们有特别的受难节的崇拜，纪念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几次。对他的门徒说，三日之后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庆祝主的复活。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主既然已经复活了，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所以我们一起同心来服事。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全然是因为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也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所以早上我们在这里聚集，一方面celebrate 我们庆祝你所成就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何等的有盼望。主相信你喜悦我们这样子的聚集，同样的，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有不一样的呼召，让我们同心的服事。今天早上我们彼此勉励，主啊，激励我们。主，特别是在主日的早上，愿你的圣灵将那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当中或许仍然有一些的忧虑，或者我们还想到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好像残累一样。主，早上这段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放下一切的残累，单单将心归给你，敬拜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自己控制。你们会帮我放对不对 ？OK， 好的。好，早上我们庆祝主已经复活了。那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在圣经或者是圣经以外其实有许多的证据证明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特别比如说坟墓空了最直接的证据，坟墓空了。然后我们想到门徒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心里面的害怕他们心里面的恐惧，甚至我们知道彼得还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一个极大的改变，这当中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呢，圣经记载，当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所以有许多人见到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当时有许多的目击证人。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之后。至少有10次向众人显现，至少有10次亲眼看见的人在圣经不同的地方记载有500多个人以上。那特别也记载到耶稣的弟弟雅各跟他相处一起成长的这个弟弟原来是不相信的，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也相信耶稣是那位创造的神那位救主。弟兄姐妹知道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斯提反就是在他之下被打死的。若是弟兄姐妹你们记得有一个人，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多马，这位多马他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 Doubting Thomas。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他需要有证据他需要有证据。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显现，但是多马他没有看见。所以呢多马就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亲眼看见，除非我用我的指头探入他的钉痕，探入他的肋旁他说我总不信你们记得这一位 耶稣的门徒多吗？后来圣经记载，有一次真的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向他显现。那有画家画了一幅画，这一幅画我觉得画得非常的逼真，你看这个多马，他聚精会神，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他聚精会神，要仔细看到底这是真的吗？到底是真的吗？所以他用这个画家用他的这个多马的指头探入他的肋旁，这时候多马真知道这一位就是为世人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 ，OK， 这个是他在这当中心里面一个震撼一个惊叹。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对多马有造成影响吗？有造成影响吗？我在还没有全时间服侍之前，我有一位同事，这位同事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Matthew Jacob， Matthew Jacob， 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这个 Matthew 是新约的马太福音，对不对？这个福音书里面的马太福音 Matthew Jacob， 你发现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Jacob。我这位同事呢，他是一个印度人，我就很好奇，我就说，按照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们同事也有一些同事是印度人，我就觉得说，以前我所认识的印度同事他们的名字不是叫 Venkat， 就是叫 Patel， 是不是 ？Patel 非常多，我的女儿。过去在一个我们附近的这个high school 毕业，他们当中有一些印度同学，有很多都是Patel， 还有 Ramahan 等等，但是我这位同事叫 Matthew Jacob， 你能想象吗？当我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我非常的好奇。然后呢，不仅好奇，他还跟我说他是基督徒，那他这个。一般来讲，他们都有他们的信仰，信仰他们的印度教。但是我这位同事，他是基督徒。下一页，他说他来自一个他以前住的一个地方，是住在印度的这个地方。他说我们那个村子，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怎么不是信奉印度教？为什么是成为基督徒呢？他说，在历史上，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多马。多马后来因为遇见了主，他后来奉献他自己，到处传道，传到印度这个地方，后来就在这个地方殉道，被当地的。这个土著用长矛给刺死的，所以也因为他传到这里，所以在当地还盖了一个教堂纪念他下一章，这个就是 Saint Thomas Church in India。这位多疑的 Thomas， 他信主之后，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到处传道，到这个地方为主殉道而死。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真的遇见主之后，他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早上的信息呢，下一章，早上的信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彼得前书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在主里面的人，圣灵已经重生我们了，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 过去我们是从母腹生出来的，但是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圣经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以为是我们选择神，其实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要做什么呢？让我们与他和好，跟他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来呼求他，来得恩惠，得帮助。同时神也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属他儿女的，我们都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同时神也把一个职分赐给我们，叫我们劝人与神和好。所以对我们而言，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 ambassador， 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都是基督的大使。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不仅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而且我们要彼此配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肢体里面，我们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口，有人是眼睛，有人是耳朵，我们在同一个肢体里面，所以我们要彼此配搭。这是一个群体的服事。所以早上感谢主，我们有很棒的诗班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献诗，可能在更早有同工需要 set up 各样的 device 有拉小提琴等等，我们就一起彼此配搭，同心服事，所以我们才能够坐在这里，一方面聆听神的话，一方面神也喜悦我们这样子的敬拜，他在我们的当中。好，那早上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就把它归纳成为四个方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托付，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自己蒙福，神也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一起同心的服事。那早上我就想简单的从这几方面来谈服事。服事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各样的服事都会面临到挑战。另外服事有什么秘诀吗？就是借着保罗一生服事神，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但是他信主之后他一生服事神。好，然后服事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服事。第四个我们服事一定会看到果效吗？好，就从这几个方面一起跟弟兄姐妹分享，愿主丰富与我们同在。好，下一章第一个提到服事的挑战。服事的挑在服事当中，我们都会面临到不同的挑战我不知道你的挑战是什么我看到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年轻人，好，年轻的弟兄姐妹有的是单身，有的是年轻的夫妻，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年轻的夫妻面临到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建立，比如说你有小小孩孩子你怎么样子来教养他，这个都是你心里面关切的。比如说我们当中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是在纽约市上班，面临许多的工作压力或许在我们当中也有在念书的面临课业的压力，考试或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人你身体有一些的需要 OK 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像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子的需要我自己有三个孩子神给我一个女儿，后来给我双胞胎，我有时候在想说我怎么照顾他们特别是双胞胎来的时候，我的老大是个女儿，比较好照顾，也很听话，后来来了双胞胎之后非常的调皮那就在想说，我也在想说怎么样子在这么样子的忙碌过程当中， 我怎么样子还能够服侍呢？好，像我在念书的时候想到啊，考试的课业都准备不完了，还有时间服侍吗？好，还有想到啊，传福音啊，我自己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啊，万一我传福音别人问了我，我不知道回答怎么办？好，等等啊，许多的难处。比如说我们的诗班，我相信啊，你们可能除了啊礼拜天要献诗以外，可能你们周间也要练习，对不对？好啊，你可能想说，我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好，等等，这些都是挑战，都是挑战。可能你想到你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些难处啊，你就打退堂鼓了。好，你就可能啊，或许以后再说吧。好，或许等退休以后再说吧，是不是？退休以后比较有时间，或者你想到说，哦，这个刚刚这个指挥的弟兄有音乐的恩赐，这个拉小提琴的哦，他从小学小提琴很有恩赐，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恩赐，我怎么服侍呢？这种种的都是挑战。好，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记载当时保罗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保罗很有恩赐，神好像给他一些特别的恩赐，那这么有恩赐的啊一个使徒，他有挑战吗？好，他有挑战吗？好，那早上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啊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啊保罗当时到帖撒罗尼迦啊，他是逃过来的，他从腓立比逃到帖撒罗尼迦来的。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犹太人聚集的会堂。好，保罗都是从会堂啊，从犹太人开始跟他们传讲福音。所以他到了会堂之后，你知道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当时不只有犹太人，还有一些非犹太人，是外邦人，他们也很想认识这位犹太人到底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或许我们身边我们有认识吧，啊，在我住的地方，我隔壁啊就住了一家犹太人，他的太太啊不是啊原来不是信犹太教，是外邦人，后来他也啊信了犹太教，就是到参加了这个会堂。所以保罗进到会堂里面就传福音啊，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结果当中就有人信主了，不仅外邦人信主，而且当中有犹太人信主。所以这些的犹太人里面，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生气，因为似乎好像来了这个保罗打乱了他们这个信仰，打乱了他们原来啊所信的这个犹太教。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找了一些流氓好，来抓保罗，然后就闯进了管会堂的家，叫耶孙，然后就找保罗到处，但是因为有人通知保罗，所以没有找到，所以因为生命啊攸关了，所以同工们就叫他赶快离开，所以是半夜保罗逃出啊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保罗当时做了一件美事啊，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人的罪得到赦免啊，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他所遇到的遭遇是什么？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他遇到的是下一章遇到犹太人的嫉妒逼迫他，所以他只好啊，他在帖撒罗尼迦其实只有三个主日的时间啊，三个主日的时间在那里，他就没办法继续在那里传福音了。所以他面临到被批评、被逼迫，然后犹太人说他是错误的教导，说他是动机不良，说他诡诈，说他为的是贪心，用谄媚的话要让人信主，哦，所以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等等。好像这些的难处，我这里说排山倒海而来，哦，你我如果我们是保罗的话，你想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很气馁？好，这个不是神呼召我做的吗？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难处呢？连命都没有了。好，那下一章，所以 如果我是保罗，可能我会想说何必呢？为了这些人的好处，这些人他们信奉犹太教，仍然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他把这样子的福音传给他们，没想到受到这样子的攻击，自讨苦吃，或许我们就觉得很灰心了。但是呢，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服事充满的挑战。好，那你我，神已经复活了，他把托付给我们，他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起来，能够同心的服事。好，遇到挑战的时候怎么面对？好，你我都会遇到这些困难啊，我有这么多的压力，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好，我有许多的难处，那我应该怎么面对？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面对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阵中，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一件什么事情？讲还没有来到帖撒罗尼迦之前，他在腓立比所发生的事情。在腓立比发生什么事情？保罗在腓立比这里说怎么样？他被害受辱，他在腓立比的时候被害受辱，他受了什么样子的，这什么样的害，受了什么样子的辱啊？简单的讲一下，保罗在腓立比，当时他到腓立比之后，这个是他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到了腓立比，他到处找会堂找不到，所以他到了河边去，看到有一些妇女在祷告，所以他就跟这些妇女传福音。没想到这些妇女信了主，还有连他的家人也信了。后来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仍然留在腓立比，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从一个使女的身上把鬼赶走了。 OK， 所以这个使女那时候一直跟着他，保罗当时知道他被鬼附，所以把鬼赶走了。把鬼赶走之后这个使女的主人就报到官府去，就抓了保罗，抓了保罗。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使女呢身上有鬼附着，所以她是有一些的能力，是有一些的灵验。保罗把这个鬼赶走之后呢，这个主人觉得这个得力的机会失去了，所以他就报到官府去抓保罗，所以就把保罗跟他的同工下到监里面去。下到监里面去。那保罗所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他被害受辱，被鞭打，然后被抓到监牢里面去。 OK， 那我这里说，一般来讲当你想到说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是不是以后不赶鬼了呢？所以这里想到说，一般而言大概想说怎么样子能够避免重蹈覆辙，但是保罗没有，他来到从腓立比往南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之后，保罗这么说，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有大征战，大征战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跟他的传福音是敌对的，敌对的。那保罗说不是靠他自己，是怎么样？是靠着我们的神。所以保罗是靠着神，所以放开胆量。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后来被刚刚讲到在腓立比被抓到监狱里面，什么都不能做。他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还记得吗？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唱诗歌。在监狱里面还能做什么呢？所以他在里面，在监狱里面，他就做他所能做的，就是祷告唱诗歌呼求神。所以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当时地就大震动，监狱的门就打开了， OK， 所以保罗不是靠他自己有什么能力，乃是他说靠着神，他继续啊做神要他所做的。所以保罗这里讲到他服事的秘诀是什么？服事的秘诀，这里说神把啊福音的传开托付给他，所以保罗有一个使命感，他的使命感就是他说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他来讲，这个是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他是靠着神，神把那个福音的门打开，所以他就做他能做的。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怎么样，不是靠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服事不是靠我们自己，在服事当中一定会遇到许多的难处。保罗说我们不是靠自己，只靠什么？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神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的当中， OK， 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我在这里说，在腓立比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他呼求神，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必定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或是你已经在服事了，或是你遇到难处，或者是你现在还没有啊进到服事里面，好，你可能还在那个难处当中，你在想说，我真的能服事吗？我有时间吗？我有能力吗？我能吗？好，你如果停在这里，神已经把这个托付给你给我了，所以我们要踏出那一步，踏出那一步之后，不是靠你，不是靠我们的恩赐，乃是靠着神。所以保罗劝勉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如果没有到这个地步，你不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唯有你进到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才真的认识神的大能。好，再来，我这里说我们服事的秘诀是什么？神把福音，把传福音的托付给了保罗，所以保罗就倚靠神。那对我们而言呢？啊，神把什么托付给你，给我？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神把让人跟神和好的这个托付已经给我们的。同样，圣经有提到，圣灵把恩赐给我们不同的人。这个圣经讲的，圣灵随己意把恩赐赐给我们。好，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已经把恩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好，我们这个是神的话，不是我讲的，圣灵把恩赐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神给我们的恩赐，若是我们直接看圣经，属灵的恩赐啊，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的 talents， 这是才能，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圣灵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若是我们去读圣经，会发现至少有20种啊，圣经提到的属灵的恩赐。比如说什么样子的属灵的恩赐？比如说帮助人的，比如说怜悯人的，比如说教导的，许许多分辨的，至少有20种，当然不止这20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恩赐。好，所以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呢？啊，我从这一点切入，就是神给你什么样子的恩赐，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托付。比如说神给我牧养的恩赐，这个是神给我的托付，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就怎么样关怀，怎么样牧养弟兄姐妹，给我教导的恩赐，我就怎么样好好的忠心预备来教导。那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有恩赐， 如果你说你没有恩赐，是因为怎么样？你没有去发掘，你没有去发掘。神不偏待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要去发掘到底神给你我什么恩赐。神既然给你这个恩赐，你要知道，你要使用，哦，你要使别人得益。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很爱你的人，他送给你一个礼物，他送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他送给你，然后这个礼物给你之后，你把它收起来，好，你根本连打开都没有打开。你想这个爱你的人知道如果你连这个礼物都没有打开，他是何等伤心。神一样把这个礼物已经给你了，你要把这个礼物打开，知道这个是神给你什么样的礼物，你要发掘它，然后你要操练它，然后你要好好使用它，使我们这个肢体能够得到益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天可能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可能会问我们，你知道我给你什么礼物吗？那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神给你什么礼物？第一个，你可以尝试，教会有许许多多服事的机会，你可以尝试。你心里面有时候你有一些感动，你可能想要关怀一些人，或者你觉得你在读经上面有一些特别的亮光，你可以把你所得到的这些心得跟人分享，或者你可以祷告，你说主啊，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你可以祷告，主啊，你给我什么恩赐呢？或者你从弟兄姐妹的回馈，你比如说带了查经，身边有弟兄姐妹说，哦，你带查经我很得帮助，比如说你有一次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什么时候那个弟兄或姐妹跟你说，哦，你那一次打电话给我真的得到很大的安慰等等。所以弟兄姐妹，服事的秘诀，神给我们都有托付，我们要去发掘，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去认识。好，再来讲到服事的心态是什么。服事的心态不是说，哦，我有这个恩赐，我是何等神何等看重我。当然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恩赐没有分大小，有一些人做教导，有一些人做关怀，有一些人做仆人服侍人，每一个恩赐都是需要的。像保罗是做使徒，他就到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个教会，所以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等等，有传福音的，所以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服侍的心态是什么？不是我们有多重要，我们服侍的心态乃是像父母亲一样，像父亲像母亲一样。保罗就在这里讲，他说，我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像母亲一样看顾自己的孩子，像父亲一样劝诫，劝勉嘱咐。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我在这里说我们一开始当父母亲，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但是在当中慢慢学习。这个孩子年纪不同，个性不同，成长的程度也不同，所以我们怎么样子用母亲的方式，用父亲的方式来教导他们。 O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觉得说我在服事当中我没有从神来的爱我没有爱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我就讲我最近我的一对双胞胎，他们呢今年要上大学了，是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因为他们念的是一个基督教的高中，所以他们这个学期最后一学期他们有一个叫做 senior 这个 mission trip， 就是在最后一年，他们老师跟校长就带着他们这些的学生 大概20个啊，带他们到墨西哥去，好，带他们到那边去 visit 啊，去孤儿院里面去啊，到那边的 park 好公园去找一些啊没有念书的，邀请他们啊，带他们有一个 VBS 啊，一个好像一个圣经的一个活动啊，关心他们。所以啊，我这一对双胞胎呢，他们平常啊，如果你到他们的房间去哦，啊，简直无法忍受，哈、哦，乱的啊一塌糊涂。那我发现他们啊，这个礼拜不是到墨西哥去吗？哈、哦，那我知道他们回来呢会蛮晚的，因为他们坐飞机回来，可能回到家啊，可能12点1点。我就想说，他们房间这么乱，我要不要帮他们整理？好、哦，但是我想到，我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他们回来以后，他们一定啊没什么力气，已经累了，好、哦，已经累了。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他们把被套、把他们的床单、把他们那个枕头罩洗一洗，所以让他们一个礼拜啊没有人去使用，一定有灰尘。所以我希望他们回来以后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哦。所以我帮他们做这件事情呢，你知道我不是心里面好像很厌烦，我真的是希望他们一个礼拜的劳累之后回来能够好好休息。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服侍？是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爱人，不是其他的，不是好像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啊得到一个荣耀，不是，因为神爱我们。如果我们说，哎呀，主啊，我真的没有爱，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圣灵会将神的爱倾倒在啊你我的身上，我们可以经历他的爱何等的丰富，我相信他一定会做的。好，再来，服事的果效，弟兄姐妹，我们参与服事之后，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好、哦，这里讲到突然的，突然是什么意思？突然就好像没有果效，这个突然是眼见的，好像眼睛看不到，好像我做了以后没有什么果效。好、哦，但是感谢主，保罗在这里说不是突然的。常常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像我这样做有意义吗？有帮助吗？有果效吗？我们常常凭眼见，但是相信啊，当我们就是忠于神的托付，神给你什么恩赐，你就好好使用它，你发掘它，操练它，啊，使用它，在时候到的时候，神会让你看见，啊，神会让你经历服事的果效，啊，我自己其实啊，在服事的果效上，啊。其实经历不少，好，有时候我记得啊，当我还啊刚刚啊带福音班的时候，当时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带我们教会啊社青团契，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带社青团契的一个福音班啊，福音班你知道就有很多福音朋友来嘛，哈，那这个我们是分组啊，我们那时候大概有6个组。啊，其他5个组是造就组，有一个是福音组，所以福音组呢就是福音朋友嘛，哈、哦。我们刚开始带的时候还有几个，5、6个，带到最后，哎，只有我们2个人，人都不见了，哈、哦。所以也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就是那一天我们没有福音朋友，我们两个做什么？我们就两个呢，一方面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哦。一起祷告，为我们的福音朋友祷告，慢慢的神又陆陆续续把人带来，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在服事当中啊，如果没有看到果效啊，不要灰心。好啊，我想最后啊，最后一个 slide 哈、哦，这个服事，第一个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有时间吗？我能吗？等等。好，服事会遇到挑战。第二个，啊，你如果在服事，或者你没有服事，我们都一定要啊参与，啊，我们是彼此是肢体， 好，没有一个是在外的，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你想想看，你的身体每一个器官，它们能够连接在一起，好，当中啊何等的和谐。如果你身体有一个地方不 work 了，很难过的，对不对？你要吃药等等，你要让它赶快好起来。所以每一个部分啊都有极重要的功能。好，所以服事有挑战，服事有秘诀，服事是靠神。OK， 服事的心态啊，祷告神啊，求神给我们爱。服事有时候有果效，有时候不一定有果效。OK， 但是我们就是忠心的来服事。最后讲到弟兄姐妹，服事的机会不一定都有，服事的机会不一定都有。我们今天在一起，你看到有一些服事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在有感动的时候去做的时候，可能别人啊他去做了，或者是就没有人做啊。很多弟兄姐妹没办法享受在主里面那一种啊彼此相爱，那种啊彼此相爱的那种美好。我就想到啊，好几年前啊，我太太啊得了 cancer， 啊是这是乳癌 ，OK。当时得了乳癌之后啊，我们就啊看了一些不同的医生，至少看两个医生，哈、啊，看两个医生。我们看了一个医生啊，给我们一些建议，跟我们说哦，他的治疗方案是怎么样？好、啊，我们又看了第二个医生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医院。然后我们去啊，跟这个医生啊，有一些他看了我们的病历等等，啊，跟我们有一些的啊，这个 consultation。好，当时他还带了一些他的一个 team， 好，就了解我太太啊生病的情况。好，那后来啊，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那个医生蛮好的，我们就选择做第一个。后来我太太在做这个啊，化疗做 radiation 啊，这些当中啊，突然有一天就收到从医院来的一封信啊，打开之后把我吓一跳。打开之后就说，当时跟你们做 consultation 的那个医生已经过世了。哦，我当时啊真的是吓了一跳。然后这个医院就说啊，可不可以你到我们啊这个医院的网站写一下你们跟这个医生啊，他给你们一些 consultation 的你们的一些啊这个感谢吧，或者是什么哈、哦、啊。弟兄姐妹，很多事情的发生都不在我们的意料当中，服事的机会神已经放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就珍惜这样的服事机会。好、哦，不一定都有，但是神已经把托付放在我们身上了，主已经复活了，这个神已经把那永远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其实我们在地上很多的忧虑我知道，但是最终神已经把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赏赐给我们了，我们还等待什么呢？还什么拦阻我们呢？神要我们做的啊，圣经上神知道我们，神是看我们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神知道我们有什么，神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跟你要你没有的，他一定啊托付你是你能做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是复活节啊，何等喜乐！神已经让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已经重生了我们，在我们里面已经有复活的大能。将来我们即使卸下了地上这一口气，我们就是要来回到神的面前呀，那永远的盼望，永远的同在。圣经上说，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嚎，我们跟神将来永远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借着受难节，借着复活节，主啊，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知道 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你已经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托付，你要我们在服事当中来经历你的大能。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知道你一路与我们同行，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彼此鼓励，一起同心建造你的身体。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